个星期在北京落幕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除了确立了习核心成为一大焦点，在会中呢还抛出新的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引人侧目。中纪委的官员说，新条例是要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实现党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这个被称为升级版的新监督条例有哪些不同的内容呢？它主要是监督谁？如何来监督？在中共党内贪官不断落马的时刻，新监督条例的目的是要抓更多贪官，还是要抓更多权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儿，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时事评论员，也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党内监督条例是从2003年的12月公布施行了，那么这次六中全会通过的其实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全面的修改了2003年这个版本的这个监督条例，它到底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内容？
对，现在这个新的党内监督条例还没有正式的全面的发布，但已经这个修订啊已经通过了，
对，而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了。
对，新闻发布会上这个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啊，他就讲了一下这个概貌，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轮廓已经出来，而且在会前啊会后都有些放风呢，我们看到大体的他的这个精神要旨都非常清楚。那副书记这个吴玉良就讲，就是说比起2003年的版本呢，他那个多出来了3章，以前是5章47条，现在是8章47条，条数没有改变，但是章数改变了。增加的这个3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对党的这个中央组织的监督。中央组织呢，指的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有政治局常委的监督。这个专门单列1章，说明了这个对，高层监督的这个这种重要性啊，给体现了出来。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从那个思想上来说呢，它增加了对这个。操作性就是可操作性还有针对性也是非常强化，再一个是强化了这个监督机构的能力，就是中纪委的能力给强化了。他们因为在这个事前呢，有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就认为2003年版的这个党内监督条例它这个约束力不够啊，然后这个法律法规这个它的这个依法性也不强，再一个没有形成一个监督的一个治理体系啊，所以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他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修改。随着形势的一个变化呢，他要强化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力量，而且形成一个监督执力的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东西。尤其呢，他对这个高层呢，他要形成一个制约啊，因为根据2003年版的话，对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他这个监督啊都是匮乏的。这次在这个新的监督里面，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给放进去，而且呢。他又特别强调了这个对党纪的这个监督，就是纪律还有这个忠诚度的一个监督，这个是以前都是没有过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条例呢，真是比以前呢更加的强化，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突出他的这个法律依法治国啊，还有这些新的他的一些思想的一个体现。对，
赵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刚刚郭先生提到对高层制约的一个强调，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很多人在批评反腐败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当中对所谓的一把手是不敢去办，也不想去办，也不能去办。那么现在这个新的监督条例是否有可能突破对一把手的监督这样的困境？
他现在就是从这个条例规则上已经改了，过去叫同体监督，就是你比方说省内啊，一个省委会啊，常委会啊，他纪检书记只是一个常委，但是他对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他都没有监督权利，他只是省委书记指定你进我班子，你要监督我下边的人，对我这个平级的跟我坐在一个桌子上的，你没有权利监督。那么这次呢，就是他把同体这个监督呢改成这个一体监督。同体监督它是学苏联的， 本来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监察使啊，就是，在这个吏治上和这个官吏对官吏的监察上，它是一体监督的，就是有这个监察行政这么一说。那后来改成同体学苏联，把苏联最坏的东西学过来了，事实上监督不了。那么呢，现在呢，它也改成一体监督了，它就不仅我同级可以监督，就是现在给纪检省，比方说省纪检委书记，他的任命变成了这个由上一级的这个纪检部门提名，由同级的组织部门考核。如果上级他不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你还是任命不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增加了这个纪检书记在这个同级委员会的权力。刚才宝胜也说，这个对政治局的监督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也有所改变，就是权力确实给这个纪检委员会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加强。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呢，就是说它有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对中纪委和同级的省纪委谁来监督他？你在一个省里谁监督省纪委，中纪委谁监督他？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所以在新的监督条例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现在因为它全文没出来嘛，全文没出来就看不到，只能是根据这个他事先释放的信号来判断。我们知道在比照过去13年前，就是2003年制定那个版本，有很大的进步，确实是这样。
是，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新华社甚至在新闻媒体的评论文章里面，他们也提到说这一次的加强党内监督啊，从根本上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用这么严厉的一个口吻来形容这个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您刚刚也提到，两位都提到，在这个条例新条例上确实在法律的这个角度上，从制度完善上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免仍然有人担心自己来监督自己，做这种所谓的党内监督，它能有多大的效力，能够在多大程度来说服人呢？郭先生，您的看法？
对，王岐山很早有一个内部的讲话啊，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海外都认为就共产党一党专制，他治不了自己的腐败，但是说他不信这个邪，他信什么呢？他相信共产党自己拯救自己，能够自己监督自己。哎，这个靠的机构呢，就是这个中纪委。靠的就是党内监督条例，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党内的高层呢特别相信，就通过自我的一个监督，党内的监督呢就可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党员干部的干净还有信仰这些问题，他都可以自我来解决。所以他在这样一种思维的主导下啊，然后这个王岐山也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之后，就是强化这个中纪委，强化这个党内监督的这个力度啊，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有这个对官员的这个级别还有对他们的惩罚的这个力度方面都是大为提高。以前那个政治局常委退休的啊，就是周永康，政治局常委就是刑不上大夫嘛，就是刑不上这个政治局常委嘛，那周永康他常委这样可以干掉啊。还有那个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徐才厚啊，这些他该干就干掉。所以他你看到他们是动了这个真格了，他们就相信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治乱世用重点就可以解决党内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是一种同体监督，就是它是党内的，这是广义的一种同体监督。这个同体监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重要的这个监督呢，一个是司法独立，就是共产党你也受法律的这个制约，第二个呢就是多党竞争就是你这个有各种不同的党派来监督你，你才能把你的问题能够治清楚。你自己监督自己你怎么监督啊？尤其这个中纪委你权力现在这么大，就像这个皇帝的锦衣卫一样，你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谁来监督你啊？你变成一个最有权柄最可以贪腐的一个机构啊！实际上这个历朝历代像这些皇帝亲信的这个锦衣卫啊，这段长西长，他最后就变成一个最专制最贪腐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就是真正的共产党能够救自己的呢，实际上开放那个党禁，各种党派来竞争
啊，
开放报禁，然后社会来监督，然后这个一体的政党来监督，再一个是司法独立，整个这个法律这个体系来监督各个这个政党，就走向这个民主化是对的。但现在就是说因为王岐山还算一个有为有抱负的一个，他类似就是说晚清的曾国藩这些人，就是他们想通过党内的这些健康力量啊来接近这个自己，所以他通过修改条例然后强化自己呢，目前呢他还在做这些让共产党能够不很快的灭亡啊，能够有所忠心的 一些事业，他现在还在相信有这个能力来挽救共产党的这个灭亡。对，
赵先生，您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如何把权力之虎关进制度之笼？当时就提到了这个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监督机制。那么现在从这个党内监督条例，我们看到中纪委可以说握有最大的权力。那么您刚也提到中纪委还有省级在这一方面谁来监督他们还是一个问题。您认为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独立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吗？对于这些新条例，您觉得它到底能达到多大的效果？
他现在是因为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嘛，就是共产党的六中全会。那么在这个六中全会之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很多高级的学者啊，他们正在搞这个国家监察法的修改。那么呢，他可能这个在同体监督之外，我们现在说一体监督，一体监督到底是一个什么？那么他们现在提出一个国家监督的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要国家可能要设立一个大的这个监察委员会。那么这个监察委员会现在是你中纪委是在这个有调查权利，那么可能在这个监察委员会当中，国家的监察委员会当中赋予他侦查的权利。像这个美国有一个司法部下面有一个 FBI， 就这个联邦调查局，它类似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这个东西出来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就是把这个党的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那个交叉的这么一个点，可能要往这个重心要往国家这个监督方向移，但是具体的方向还没出来，我们只是在判断。如果这样的话，就慢慢的这个党的监督在只是监督党内，你在弱化，那么国家的这个监督呢不断在强化，就是成为重心，成为重点。那么就跟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治理方向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符合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刚才宝生说你没有一个多党监督，你手术你自己来监督自己。我们前些日子看那个我有一个老领导在美国做手术，说你现在是共产党是头疼一痛脚疼一脚，他脖子上梗椎长了一个骨刺，你要做这个手术，你用王岐山的说法说我们自己给自己手术，我那是不可能的。你全身麻醉你没法拿手术刀吗？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唯一一例自己给自己手术就在大陆产生的一个农民，没有钱去医院看病怎么办？喝了酒咬着牙完了拿锯把腿锯断了，只有这么一例。这一例是他因为没有钱没办法。那么你何必要做这种蠢事呢？你把政党法确立了，把新法确立了，既有舆论监督又有政党互相制约的监督，你一个政党你自己独大，你不可能有人监督你嘛。所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不了。如果政党法和这个新闻法不出台，没有舆论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那么加上国家的监督，国家监督出来了，其他的辅助的监督没有出来，那个新闻不能变成制约政府和制约政党第四种权利，那么说什么样的监督都是
枉然，
都是枉然。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我们想要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针对这次中共在六中全会上所通过的新党内监督条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它真的是要能够来制约高层对这些所谓的极端少数的这些高层干部的贪腐行为来进行打击吗？还是另有目的呢？我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与想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址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有句俗话啊，县官不如县管，习核心权力再大，他也只能管到省部级。比如说，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政法委书记、保定市公安局局长都被抓捕了，但是河北省保定市的社会乱象呢并没有丝毫的转变，并且更乱。我养的700多只鸡昨天一晚上就丢了300多只，一半以上。所以啊，大陆如果只治丧不治本，只治表不治本的话，就不能啊像苏联不能够像苏联改变为俄罗斯那样的话， 习大帝很可能成为乔塞斯库、卡扎菲、萨达姆式的人物，而不能成为呢戈巴乔夫、蒋经国式的人物。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提问题给我们的嘉宾。就是我想问一下，目前因为在中共历史上所谓的条例并不少，你认为他这次搬出的这个条例是为了真正揪出所谓的某些大老虎，继续揪出某些大老虎，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目前这种治标但是不治本的这种方式？表面上看的感觉是治本了，他其实还是想维持这种表现。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问先生，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么有诚意，他对外感觉自己这么有诚意的这么一次反腐运动，他为什么不立法要去立一个其实在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并没有多大约束权力的一个条例？所以我们作为民众来说非常怀疑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运动式的运动嘛，所以想请嘉宾帮我解读一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想就先请郭宝胜先生来进行答复。
对对，就是首先他就说为什么不立法，因为他是这个党的一个条例，他只能以这种条例而不是法律啊，全国人大没必要，他就是党内自己搞一个条例。而且这个党的干部呢，实际上在各级干部是占着这个99%啊，就是控制了党员呢，实际上就控制了国家的干部，所以他就说治理国家首先是治党，然后治党就是务必从严啊，这是他的一个口号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些东西呢，对这个真正这个国家的发展呢是根本是就是说南辕北辙的。最关键的是你整个国家体制的一个民主化、一个法治化啊。他现在做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改变呢，实际上主要有三个目的。我想第一个就是他说的就是治国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啊，他的意思通过这个中纪委的话把这个强化，然后监督条例调整好之后，对全国的这些党员干部，尤其是这个关键少数高层干部有一个最大的制约，他觉得这是他的治理体系的一个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啊。第二点呢，他通过这个贪腐啊，他铲除他的很多的政敌。他为什么这次特别强调这个关键少数，特别强调高层干部啊，就是他是要把江派啊、湖派、团派全都要赶走，然后这个习家军全面的那个入局。你看这个在这个六中全会之前，这个晨报发文，还有他这个中纪委到这个中宣部去巡视，到港澳办去巡视，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些都是这个江派的这个势力，他通过这个贪腐把他这个政敌全面的清洗。你说不定这个六中全会之后呢，可能张德江、刘云山这些都情况比较危急了，就是通过贪腐把这个政敌干掉，然后他自己的亲信能进去。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是王岐山还有这个刘甲洲还有这个很多太子党这些有雄心的少壮派太子党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野心，就是通过中纪委来清洗这些贪腐的干部，然后树立一批有信仰的、敢于牺牲的、能够为中国梦赴汤蹈火的肩负神圣使命的这样一批这个干部，就消极方面来说铲除贪腐，积极方面来说培养一批真正的原教旨的干部，为这个共产全世界的这个革命呢他们来做付出啊。他有这个野心啊，他要实现中国梦，他要这个征服东亚，征服这个全世界，他需要一批这个非常有理想、有信仰非常干净的这批干部，他通过中纪委要打造这个干部，所以他通过这个条例。所以
在赵先生您要提您的看法之前，我想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呢，就在六中全会结束之后，上个星期五中纪委的副书记吴玉良他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询问了这个反腐到底是不是选择性的反腐，是不是有针对性，是不是要来铲除政敌，就像刚刚郭先生您说的。吴玉良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他说中国反腐是要拔烂树来保护森林，所以呢要从最烂的树开始拔起。那么他指出，记者你提出这些选择性反腐论的人啊，是被多党竞争制度的你整掉我我整掉你这种思维方式给蒙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也曾经说过中国的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所谓的纸牌屋，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澄清。赵先生您能不能谈谈，根据刚刚我们这个河北王先生也提到，他到底是要打老虎还是要来维持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治理的模式？
老虎也要打，但是呢他们这个首先是他讲四个意识，就政治意识、看齐意识，那看齐意识像习核心看齐，政治意识就是你不跟习核心保持一致， 你政治上你不跟他走，那你就麻烦大了。中纪委自己也说嘛，说这个令计划、薄熙来这些人，重要的不是腐败问题，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什么？就是看，确实是看着习近平的位置和这个其他的重要权力的岗位，他们确实想夺，这是第一大的问题。那你说他是选择性反腐，也有道理，就是说你不能说他不是选择性，他要惦记他位置，他肯定，因为你没有一个竞争的环境去大家去投票去选举，他怎么办？你凭什么坐那儿？我为什么不能坐这儿？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嘛。你像张德江这种人，他在浙江省先当书记，习近平是接了他的权力以后后期当书记，他心里当然不服了，你凭什么就当老大，我凭什么就当老三，他心里不美嘛。所以这个政治问题在共产党当中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一定的。那你说的打老虎的问题，现在我们看17届这个选出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总共27人，那么现在抓了5个，按照百分比的话是18.5%已经抓进去了。要按说政治局应该是最好最纯洁的队伍了，那你8000万要按这个比例来算，有多少人得给抓起来？像100万远远不够嘛。就是说现在政治局我们看还都有至少一半还都是贪官污吏，至少一半贪官污吏。那你8000万党员你要画一下，一半的话，4000万就要出局，是吧？所以我跟宝胜做过一期这个节目，就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是真的是中共呢。有人说它是一种病毒啊，包括在国会讲演说这病毒这是那个传染西方。我觉得这个不生动不形象，因为病毒你是看不见的。这8000万这个巨兽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野蛮的，你是看得见的。
对，
那你要训它怎么办？就是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和办法。那么这次出台的东西跟这有直接关系，但是呢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看习自己拿到核心以后，他个人的理想他可能搁嘴说不出来，也不能说，慢慢看吧。
我们有一位啊，署名叫 at 赵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面留了言，也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中共在处理官员贪腐案件的通常原则，先是用家法，再是用国法。没有党委书记的首肯，纪委不能查处官员；没有纪委的调查结论，检察院更不能直接调查官员。他想请教的是，中共家法优先、政治考量优先的做法，这是不是有违依法治国理论呢？中国真的可以被称为法治国家吗？郭先生，您的看法，简单的
答复。当然是违反这个依法治国的，因为在依法治国的国家，这个法律他就可以起诉这个党委啊，这些省委书记啊、市长。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你这个公检法机关都是党委领导的，都是政法委领导的，所以你这个检察院的反贪局，你怎么样反那个党委的腐败呢？怎么样反政法委的腐败呢？所以必须就是说，有这个同级的这个纪委呢，还不能监督这个同级的这个党委啊，因为他这个同级的党委比纪委还要高一级，所以只能是从中央来的这个纪委才能监督地方上的这个党委啊、政法委，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独立于这个整个国家制度之上，有一个从皇帝直接来的一个权利，才能监督各级的这个官员。所以就只能最后发展到你要治贪腐，最后就必须要从习近平那边直接来一个权利啊，超越于国家之上、党之上，才能把各级的这些党员干部才能管住啊。所以这个中纪委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凌驾于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之上、党的之上、国家之上啊，最后就发展成那个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因为直接听命于皇帝嘛。他而且他还不仅是这个纪律的这个问题、党纪的问题，以后他跟那个反贪局合作，他有侦查的权利、审讯的权利啊，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就是说，他这个中纪委的一个形成发展呢，实际上是对法治的最大的一个破坏。虽然他目前来说，他抓了很多老虎，啊，打了很多苍蝇，老百姓还觉得还比较喜欢，但实际上他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跟现代的依法治国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赵先生，您的看法，简单谈一谈。
对，
中纪委的权力不断在扩大。
对，我就是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中纪委的权力如果在未来5年不能逐渐的淡化的话，不能把这个权力逐渐交给这个你所应有的这个反贪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话，那么东厂西厂的问题可能就要出现。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发言。继续这一位呢，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就谈谈这个自我监督完全不可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像桌上有一堆钱，有人拿了，结果虽然说有摄像头，但是管摄像头的那个人却是自己人，那怎么能够起到作用呢？除非管摄像头的人是这笔钱的主人，他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监督。而中国呢，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才会真正的去监督这个执政党，因为他执政党的腐败会威胁到人民的利益，对不对？如果说共产党监督共产党，难道中国是中华共产党共和国吗？如果说相信党内的自我监督，确实就证明了我们的领导人习先生确实只是一个初中生而已。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谢谢您，邓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然后我们再一并进行答复啊。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嘉宾好，嘉宾好。我想说的就是说，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了，那个锦衣卫东厂东西厂化，那可能发展下去，可能文革又要开始了。就是说，我想问那个赵岩先生，就是说，在这种形势加剧之下呢，会不会加剧矛盾，或许让它更快的解体？另外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自我监督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给自己动手术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这种事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感谢张先生。好，我想就先请赵先生来做个答复。
文革的发生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那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会愈演愈烈，因为这个旧有的利益集团和这个新生代的矛盾，那个他要治党的矛盾，
对，
驯兽与这个被驯的矛盾，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有可能就像他说的这样，在不可调和当中，那就土崩瓦解。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刚刚我们有一个观众也提到人民的力量，如果今天由人民来做主，人民来监督，当然就会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如果只是党内的监督，当然没有任何人相信他会达到任何的成效，所以针对中纪委权力不断在扩大，来负责监督这份职务，很多人说是不是能通过壮大人大的地位来制约纪委，这一点郭先生您的看法，这有可能吗？
因为在中国的体系下，人大实际上也就是橡皮图章啊，它是共产党党委全面的控制的，但实际上就是人民监督呢是对的，就是媒体的监督啊，社会团体的监督，乃至政党的监督。你看这个西方这个国家，两党如果竞选竞争的话，那这个川普跟那个希拉里他们相互的丑事全都给揭露出来，老百姓都知道，他十几年前说的这个黄色笑话也全都给揭露出来了，你说明这个在民主国家把你的所有的丑事都给抖出来。最近那个朴槿惠他那个亲信女友干政的事情也是通过媒体给揭露出来了嘛，这个就是说媒体的监督是非常大的，而且那个执政党在野党天天得盯着你，你稍微有一个犯错的地方，他会揭示出来进行这个法律的制约，像台湾的这个在国民党的一个党产的问题，那民进党马上这个提这个新的法律然后制约你啊，所以两党的这个制约，人民的监督啊才有可能，不然的话就是像共产党现在是越翻台啊越这个腐败啊，以前那个陈希同当时判了这个十几年徒刑，你当时他贪了多少钱呢？才这个50多万啊，但现在这个一贪就是几十亿啊。上百亿啊，这就是非常多的这些，现在就判那个死刑呢，这些都根本就止不住了，就是说越反贪越厉害，原因就在于没有这个群众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言论这个不自由啊，所以光靠这个中纪委啊，他们王岐山、习近平他们信心满满，觉得光靠这个自我监督实际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是，我想最后我们再来引述一段，我们有一位网友刚刚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留了言，他提出的问题，他就说，如果中国出现了独立的调查机构，是不是会对一党专政造成威胁？中纪委治官，那么谁来监管中纪委？也是延续我们刚刚的一个问题，我想请赵先生来答复。
这个可能情况好一点，但是一党独大这个现象不改，就是有独立的调查机构也很麻烦。
是，我想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不到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给两位，各自大约1分半时间左右。刚刚我们提到了，除了这个对内的监督，它的成效有多大值得怀疑，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份新的党内监督条例只是一个要让各个干部来对党宣誓忠诚的这样的一个文告而已，它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刚刚您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也提到，对党忠诚是这次的党内监督条例一大重点，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并且说明您的看法。
对，这个六中全会之前，《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中纪委要 成为一个政治体检的一个机构。
对，
政治体检呢，就是他每个月或者一年，他都要询问这些党员他的这个思想意识、他的立场、对党的忠诚度。现在又提出习核心，实际上就对习核心的一个忠诚度。所以这个政治体检呢，实际上就是关乎到你的这个灵魂了，要来制约你的这个思想意识，所以他管得非常的这个严。以后把这个东西呢，在监督条例上也体现出来，而且中纪委的权力也会放大，党委还有各级的这个纪委，他要关乎到每一个党员的这个灵魂、思想意识，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党内的这种控制呢，让党员呢都觉得非常的难受，尤其高层的话，那这个斗争也会非常的这个频繁啊，就像朝鲜一样，这个金正恩啊一上台，把他的这个托孤的大臣姑父张承泽给杀了，这种情况在中国以后也会经常出现的，就是说党内的高层也不舒服啊。以前那个在胡锦涛、江泽民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党员高层啊这些落马，或者这个受那个像那个陈希同的话，顶多盘了十几年，现在就动不动都是无期，都是这个死缓。所以说党内的斗争呢，现在就是你死我活。他所以这种鱼死网破的这种政变啊，这种可能性有，因为我一旦被你抓住把柄，那就是死刑，那就是无期徒刑，那还不如我来抗争啊，还不如我来发动政变呢。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加剧这个党内的这个斗争，然后加剧中国出现一个变局，
就是压力更大。那赵先生，一分钟时间，您的看法呢？
就我觉得这个权力这个结构啊，你不改，就一党独大这个结构你不改，和这个用人这个机制你不改，就是你不是民选，这个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中共最新通过的对党内监督新条例，它有哪些新的内容，那么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相关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也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两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